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恩典。我来这里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今天晚上开始有一个美国的基督教书展，因为美国的出版事业非常的蓬勃，所以我们翻译了蛮多美国的一些的书本，所以我的任务是要来寻找一些好的书，把它翻译成中文。我不晓得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读过我们校园出的书，那么也许有人读过海外校园杂志，也有没有人读过海外校园，举个手让我知道。海外校园算是我们校园的应该说一个姐妹机构。刚开始是从台湾校园生出来的，不过后来我们就觉得他们在美国的工作跟我们在台湾的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就鼓励他们就独立了。那么我代代在编一份叫校园杂志，它其实是海外校园的老大哥。如果你有机会也可以看一下校园杂志。那么海外校园是比较传福音用的，校园杂志比较是建立基督徒的门徒生命的。好，所以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那我这两天跟教会的同工们在一起，其实我是非常的感动。原谅我这样说我们在台湾有时候会听到说，在美国的北美的华人教会，台湾人跟大陆人不容易好好相处因为不一定是什么原因，大概就是分离太久了，很多的思想啊文化不太一样。那我刚离开台湾之前，前几天7月4号开始，盼望海峡两岸可以有比较正常的一些交流了，现在大陆的人可以来台湾，但是还是要一团一团来，不能够真正的自由行。因为如果从海外来应该是可以的，欢迎大家来。所以我说我这几天真的非常的感动，我看到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是不分来自于哪里的，能够那么真诚的彼此相爱，跟我所听闻到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我也相信上帝在这里一定很祝福大家。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10章的地方。那么我问了教会的同工说，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我盼望我所讲的尽量能够配合教会的主题。那么同工跟我说，今年的总主题是传福音，见证基督。那么我就想到，我就挑了这段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我们要从第9章的35节开始读。好，如果读翻到，我们就一起来读第9章35节，读到第10章的15节。9章35节，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随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12使徒的名，有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泰，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 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能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么九章三十五节就描述说，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句话在福音书里面，特别在马太福音常常出现。每次他重复出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大概就是一个段落的开始啊。他就描述说耶稣素常所做的，他做的就是三件事啊，主要就是三件事。一个就是教导人，教导信徒这个圣经的话；第二个就是传福音啊，宣讲天国的福音；第三件事，医治各样的病症。那么主耶稣他当然是上帝啊，所以他很容易就可以医治病人。那么我们当中也许有人有这样的恩赐啊，圣经说有人有医病的恩赐，那我看我是没有啊，我常常为病人祷告，有时候病反倒更重了，所以有时候我很害怕去医院探访人哈，显然上帝没有给我这样的恩赐。那么有的人可以的哈，有的人上帝好像就给他这样的权柄。那么对我来讲，我对我来说，也许我没有这个能力医治人家的病症，那么对我来说也许就是一种照顾或者说关怀的事工。所以我常常也想啊，一个教会，一个正常健康的教会，应该这三个事工是平衡发展的。好，我们常常一起教导，彼此教导，早上我看到有成人主日学啊，那么我们也常常传福音啊，昨天晚上在一个弟兄家啊，我就开 party 啊，请他的同事来传福音啊，我觉得你们做的都是非常的好。那么第三件事就是彼此关怀的事工啊。那么这三个方面其实常常可以拿来检证一下我们自己教会的事工，我们有没有平衡的发展。有的教会非常注重传福音啊，你知道在台湾现在有很多教会啊，他们渴望教会能够变成几千个几万个人的教会，所以拼了命的传福音，这当然是好事了啊。不过我有一些学生就会觉得他就信了主，可是这个教会呢只注重传福音啊，就没有想到要去喂养他们啊，一根刚信主就还是被催促的赶快传福音传福音啊，为了增加教会的人数。我想这也就不够平衡啊。那么主耶稣他三个都做啊，那么也不是生了孩子就不管他了啊。我们在台湾有时候会说哈，你生而不养这个是不应该的事情啊，所以耶稣也做很多关心照顾的事工啊。我想这也是我们教会常常在做的。好，那么三十五节就描述耶稣的素常的平常的三个工作啊，教导、传福音啊，照顾人的工作。那三十六节就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其实三十五节在讲就是说主耶稣非常的忙碌啊，如果你看福音书啊，耶稣的生平啊，他的生活几乎常常是被打岔的。他本来要去做一件事情啊，但是突然间就杀出一个程咬金啊，有时候是一个麻风病人就咚咚咚跑来跪在他面前说主啊医治我，有时候是一个血肉妇人啊，突然间就跑来要去摸他的衣裳，以为摸他的衣裳脚胶病就会好。我渐渐慢慢发现啊，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的生活常常是被打扰的，啊，支离破碎的，啊，有时候想到说，哎，好啊，哎，好不容易啊，辛苦了一天，坐在沙发椅，打开电视看一下吧，突然电话就响了，啊，有人就说啊，麻烦你什么事啊？有时候你可能心里会很烦啊，那我就发现，其实主耶稣的生活就是常常被打岔，打岔变成一种正常。那主耶稣好像从来不拒绝人的，他好像认为这就是我的生活，这就是我来世上的目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也接受一下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打岔，其实常常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你看到36节说他看见许多的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其实35节描述的就是耶稣非常的忙碌，天天这个行色匆匆的，到处传福音，到处讲道，到处帮助医治人。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你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忙碌，突然间又看到有一群人涌向你，来你们家说，哎，我们来开个 party 吧，我们来你们家吃饭。我在台湾是做学生工作的，我们台湾校园团契总共有50几位像我这样的全职同工，我们在台湾的6个城市有办公室，所以我们做了蛮多学生工作。我们的学生团契中学大概有200个，台湾有400间中学，我们有200个中学团契。台湾有100多间大学，我们就有100多个大学团契。所以我们的生活也常常是这样，非常非常的忙碌。我常常有这种经验，就是你要做学生工作，常常是跟别人的生活是颠倒过来的。白天呢，学生们要上课，所以我们就去办公室做一些行政啊，像我是在出版社，所以我要白天我就在看书，这本书要不要出，那本书要不要出。到了晚上呢，5、6点，我就要赶快去带学员团契，我几乎每天差不多大部分的傍晚到晚上，我都要去带学生团契。那学生有很多需要，有时候学生开玩笑说，黄哥你一来啊，他们就叫我黄哥，你一来我们都要排队挂号，我太太被挂得更严重，还学生在外面排队等着要跟你讲话，有时候讲到半夜12点1点，他还不放你走，黄哥我还没轮到啊，你怎么可以走了呢？有时候半夜大半夜才回到家，哦，终于可以洗个澡，我可以睡了吧，电话铃声响了，一接起来是另外一个团契的学生，什么事？黄哥，我男朋友跑了，我要失恋了，你能不听下去吗？不听下去，他搞不好从楼上就往楼下跳，你怎么办啊？所以只好边打瞌睡边听他的电话，然后就这样好可怜啊！然后讲完可能已经2点3点了，谢谢黄哥，谢谢你宝贵的建议。其实我只是我什么都没讲啊。这心理学家叫做哼哈治疗法，他其实只要人家听他讲话就，听完他就觉得舒服一点，快乐一点，然后就很感激你。其实我什么都没讲，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讲话了，我已经快睡着了哈。我刚当传道人的时候，我承认了，我很讨厌这样的电话，那半夜的电话是很恐怖的，很可怕的，对，半夜的电话你非接不可。因为也许是哪个长辈需要你带他去医院挂急诊啊，可是居然是一个学生说我失恋了，失恋干我什么事啊，半夜来打扰我，可是你能这样说吗？当然不行啊。有一年我那时候刚当传道人不久，我们去参加一个营会，我们做学员工作的最会办营会，我们是办营会起家的，我们一个暑假可以办几十梯的营会，学生最喜欢参加这个，而且我们叫做腌泡菜理论，吃过韩国泡菜啊，泡菜你就要腌的久才够味，腌一天味道还没进去啊，所以我们喜欢办营会，因为每个礼拜固定的一次的聚会啊，常常那个福音很难深入到他的心里去，一个礼拜的营会就不一样了。他就像腌泡菜一样，跑也跑不掉啊，只好就接受这种疲劳轰炸。有一年我参加一个高中的营会， 那大概100多个孩子来，高中生。结果啊，我们都要提早2天去预备，我们这些同工们都要提早2天去。那我们喊他叫营长啊，就是那个总负责那个资深的同工，他就先告诉我们说啊，这一次的营会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有一个高中老师，他很爱学生，他很爱上帝，所以他在学生当中传福音。结果他就鼓励了他班上10个学生来参加这个营会。可是班长就跟我们说，可是这10个学生有点不一样啊。那个老师呢，就是把他班上啊最不喜欢念书、最调皮捣蛋的那10个学生送他们来。那听起来那个方法不太好。他跟学生们说啊，你们只要去参加这个营会，而且每一堂课都去听啊。他暗示他们说他会找人点名的，所以你们不可以翘课啊，所以每次都要去听讲道。如果完完整整的参加那个营会，你们这一科我就让你过。这当然不是好办法啊。可是他爱学生啊，他觉得只有耶稣治他们啊，他觉得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上帝了，所以帮他们付了报名费哦。哦，那10个人加起来可不得了，这老师太爱他们，就把他们都送来。可是我们就头大了，他们每次来都坐在最后一排。哎，我不是在骂最后一排的人，坐到最后一排啊，他们就是想说听不好听就门很近嘛，就可以翘课这样啊。那他们真的以为有人在点名，其实没有啊。可是他们只好乖乖的每一次上课就来坐在最后一排，没有人在听的啦啊。他们就是交头接耳的聊他们自己的天，反正老师只是说要来嘛啊，他也控制不了他们能不能听。头一两天哈，我们就忍耐忍耐。因为怕他们在同一个小组里面会捣蛋，所以营长就把他们2个2个分开，分散在5个小组。可是这更糟，那5个小组都没得聚会，每次小组他们2个就捣蛋啊，然后一休息就跑到哪里躲起来抽烟喝酒打牌啊，头大的要命。所以然后每天晚上半夜我们辅导们都会聚集好，检讨一下今天晚上，演练一下明天的课程。头一两天晚上啊，我们才5个辅导都抗议。营长，你可不可以打个电话给那个老师，把他们带回去？我们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这10个人影响了其他100多个人的学习。哎，这个理由很充分啊。那可是那个营长啊，就是不答应，他就是苦口婆心的劝我们忍耐忍耐啊，他也是这样讲，耶稣对。是最需要耶稣的，可是我们就越来越觉得实在是太麻烦了，而且真的是很受影响。到第三个晚上，我还这样子讲，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那个资深同工啊，他几乎是要掉着眼泪的求我们。他说你们不觉得他们最需要耶稣吗？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决定，把这10个学员集中起来，他自己带。他说你们不行，好，我自己来。10个人变成一个小组。我那天学到一个功课，我跟我那个资深同工眼中看到的是一样的10个学生，可是我发现他看到的跟我看到的其实不太一样。36节说，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我过了好多年，我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传道人。我显然头几年我是不够格当个传道人的。我发现我那个资深同工，他懂耶稣的心。我们看一样的麻烦的人，可他绕到背后去看到他们那一颗失丧的灵魂的心。我们看到表面就是这些人是调皮捣蛋的，根本来作怪的啊，这种人呢，大概在我们的定义里面，就这种人是过了救恩的界限啊，大概只配下地狱了。可是我们那个资深的传道者啊，他像耶稣，他懂耶稣的心。这边说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我今天特别拿这个当题目哈，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教会的年度总主题是传福音，我觉得耶稣就要告诉我们这些做他子民的人，做他的门徒的人，第一个就是你要有耶稣的心肠。耶稣的心肠就是怜悯的心。我们按我们的本性哈，非常忙非常累的时候，又有很多人的需要涌向我们，我们的人性的本能的反应就是 好烦哦，我们就会觉得好麻烦哦，我们想躲起来。或者说你看到一个人他手上戴着佛珠，这边的人比较好，我们台湾是因为偶像崇拜太厉害了，所以动不动你就看到有人戴着佛珠。我常跟我的学员说，你如果看到你的同学还有人就是戴着符咒，他爸爸阿公阿嬷到庙里面求一个平安符挂在脖子上，很多学生都有。我就问他们说，当你看到他戴着佛珠或者戴着符咒，你就想啊，你的想法也许是说非我族类，划清界限啊，这种人大概不会信耶稣了，不用跟他传福音。我说不，你不应该看到这个，你要从那个符咒，从那个佛珠看到他心中的不平安。他们为什么要挂个符咒呢？为什么要挂个佛珠呢？因为他的忌讳，台湾人是怕这个怕那个啊，这个忌讳那个忌讳，一大堆的害怕，他才需要挂那个符咒。所以当我跟我的学生讲说啊，不，你要从他的符咒，从他的佛珠绕到背后去，体会到他心中的没有平安，没有怕，他什么都怕，怕这个怕那个。你更应该把耶稣的平安传给他们。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要讲，就是主耶稣的怜悯。当我们要讲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不应该，他也绝对不可以只是一个宗教责任。他不是我们当了基督徒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当然说起来也，可是他最重要应该是一个权利，更是一个恩典的分享，怜悯的心肠。我们不是当然只是为了把空位，或者对不起我这样说，在台北有一些教会我真的是不太能够接受啊。我的二姐，我有四个姐姐，我的二姐大概几年前有一天她突然间自己跑去教会。我大概二三十年前信耶稣以后，我就向我姐姐们传，可是当年她不信，好，我要送好。可是几年前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突然间打电话跟我说，你姐姐来我们教会了。我说哪一个啊？那有四个姐姐。他说你二姐啊？我说不可能啦，同名同姓不可能啊！我跟他讲那么久他都不去，他还提到你耶。哦，那就一定是啦，因为我姐姐提到我啦，说我有个弟弟在当传道人。我就打电话给我姐姐说，姐你怎么突然间跑去教会？你应该问问我啊，教会有好有坏啊，有异端的教会啊，你不要随便跑去啊。不过你去的那一间还不错啊，你继续去这样，因为他们告诉我了这样。那我就问他说，姐我那么多年前跟你传福音你都不信啊。他跟我姐夫是每到周末我姐夫就会开着车子到处去求神拜佛的那种信仰。我姐说我跟你姐夫拜了二十几年，身上这里痛那里痛，心里一点平安都没有。他说我不管了啦，我不管了，你姐夫多反对我，他就跑去教会。他其实好多年我都根本没有传福音给他，根本也没有跟他谈信仰，因为我已经觉得这个讲过了他又不接受。有时候上帝的工作蛮奇妙。那后来他就去了教会，不过后来他就离开那个，他去那个教会去了，因为他听那个另外一个教会，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教会。那有一次他来我家我就跟他聊天，现在是弟兄姐妹本来就是弟兄姐妹，但是另外一种弟兄，你懂那个意思吗？本来的那种血统上的弟兄姐妹我不能没有办法跟他谈信仰的事情，现在是真正的弟兄姐妹血统加上这个信仰上的弟兄姐妹，我就可以跟他谈心啊。我就问说，姐那你现在去那个教会怎么样？他这个刚信耶表，那我觉得他好像不太知道该怎么形容啊。我就鼓励他说，没关系你讲讲看嘛。他说有件事很奇怪啊，他说他去参加小组，那个教会除了崇拜也有小组啊，他去参加一个小组，他去第三次，对不起，这个他说他们小组里面来了一个妈妈，一个单亲妈妈，有三个孩子。 啊，比他还新鲜，第一次来啊，不对，应该是第三次吧，啊，来了第三次而已。轮流分享，轮到那一个妈妈啊，那个单亲妈妈，轮到她讲哈，她就逮到机会了，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哈，就讲个不完，因为她被先生遗弃了，然后自己带着三个孩子。他讲了五分钟以后，我姐姐就描述说，他们那个小组长就自己，他说某某太太啊，哎，你不要再，你已经讲第三次，哎，我们都听过了，我们都知道了，你讲啊，就，对不起，就好像可以吗？那我姐姐哈，因为我姐姐其实也蛮辛苦的，啊，身体啦各方面蛮辛苦的。所以他就帮那个太太求情，他说小组长他真的很苦嘛，你就让他讲啊，我的时间分给他没有关系，让他讲嘛，啊，虽然我们都听过了，你知道那种苦的人就是这样嘛，啊，他必须要一段一遍一遍，可是那个小组长坚持不可以，他说不可以，别人要分享，啊，诶，好像这个理由也蛮充分的，啊，别人不能光听啊，别人应该。我姐姐哈，这个刚那时候刚进教会没几个月的一个刚信主的人，他就形容一句话给我听，他说：“黄旭龙，我觉得这个教会太讲究效率。”你知道，一个刚信耶稣的人，他都感受得出来，啊，他都觉得这样。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哈，这边圣经说的哈，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其实我也比较习惯拿着讲啊，我更不习惯那个戴在耳朵上那个哈，让我觉得好像在唱歌的哈，啊，不过有人习惯没关系啦，很好，好，那么36节最要提醒我们就这一个哈，有时候我们很忙很累，有时候我们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影响，我们老以成功以效率为优先。可是传福音完全不能够讲这个的，人的生命就是一个生命，它绝对不能够被矮化成一个 number 一个数目字。所以我很难接受啊，这个台湾某一些教会，他们就是追求人数的增加。我当然也渴望我的同胞能够快快的信主，可是人的生命哈，这是有高有低的，你需要用生命来陪伴他。来浇灌他，一个生命的成长就像你家的小孩子一样啊！哎，怎么长这么慢？用拉的，哈，每天要把它拉长一点，拉快一点。我们中国话叫揠苗助长啊！啊，你看这个苗怎么这么慢？把它拉起来哈，这样长快一点，它就会死掉的。人的信仰生命也是一样啊，所以我常觉得要有耐心。我们传福音讲传福音的时候啊，真的要注意这个。有时候我们太注重绩效。你特别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最注重绩效，啊，这个部门绩效不好就关掉，啊，你们不是常常被这样就叫换工作吗？啊，但传福音绝对不能这样子，啊，人的生命，你常常要想就是耶稣怎么对待我们，他对我们很有耐心的，啊，我们背叛了好多好多好多年，啊，有一天，哎，终于我们得救了，而得救以后呢，我们常常又颠三倒四的。好，常常又背叛他，又忘记他，生活顺利的时候就把他撇在一边了。啊，这个有困难的啊，才赶快把架子上的圣经拿下来，吹一吹，好，哎，开始读圣经。我们常常是这样啊，困难才来找他，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对别人要有耐心一点啊。所以这边说哈，主耶稣的怜悯的心呐，主耶稣看他们是困苦流离，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们要常常对待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心存怜悯的心，而不是要赶快的。我刚刚在那个副堂看到你们好几位的弟兄姐妹 的分享，有时候自己去看一下，你当年比如说我看到那个谁李红军弟兄，当年 传福音给他的人一定大概受尽折磨啊、哦，这个带他信耶稣很困难啊。哎、哦，你看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啊，啊、哦，用很多的心血领我们信主啊。所以主耶稣这个福音书也提醒我们啊、特别是在我们生活自己已经自顾不暇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已经啊、够多困难的时候，我们更要求主把那个怜悯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啊，从学习从人的表象。绕到背后去看他那个没有盼望的心，你不要管他的外表多么光鲜亮丽啊，某某大学的教授，哎，某某公司的总裁，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的内心如果没有上帝，其实我们都是失丧的，我们都是失丧的灵魂。有时候人要掩饰他心中的不平安啊，他外表会建立得更巩固，不要被他吓到。没有上帝，人其实都是很寂寞的，很没有盼望的，就像耶稣说的啊，困苦流离啊，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好，所以我认为怜悯是我们福音事工的最根本的核心。失去怜悯的心，所有的福音工作不过就是一种绩效而已。我看上帝大概也不会太喜悦了。好，所以我要强调就是，福音工作最重要就是我们对人的真正的认识跟怜悯。那么真正的怜悯才会带来真正的祷告。37节说，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真正对人有怜悯的时候，我们才会跪下来流眼泪的为他祷告。我们真正知道他没有耶稣就没有盼望，否则我们的祷告会常常也是流于形式。我常常跟我的在台湾的学生说，你们有时候反省一下，你们祷告会到底在干什么呢？哎，我们现在每个人分享一下你需要代祷的事项。那学生总不外那几件事，要考试了，要交报告了，要不然就是感冒了。我常说我们的上帝非常的渺小，就像我们的内科大夫一样。你什么时候祷告呢？看到饭菜摆出来祷告，看到床要睡觉了啊，对，要祷告一下。跟你吃那个内科医生开你的药差不多吧，照三餐吃，饭前再吃一帖。常常我们的上帝很渺小，不是他真的很渺小，是我们把他缩小，好像他只管你的感冒、你的考试、你的报告，当然这很重要啊。你的工作、你的需要当然很重要，可是你祷告久了，他们也觉得祷告会真的索然无味。每次都是在讲这个啊，谁感冒了，谁生病了，谁要考试了，谁要交报告了。我说不，我们的祷告会这些当然是大概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的时间来祷告这些吧。上帝当然也 care 我们的日用的饮食啊。可是我跟我学生说，我们第一个祷告会我们来做什么呢？你要问的是，你最近有没有在关心哪个同学？你有没有在爱哪个同学？你有没有想要把福音传给哪个同学？来，把名字报出来，我们就把它写在白板上，来告诉我们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他还在跟我辩论，心硬的要命。好，我们就把它写下来，我们为这个人的能够心更软来祷告。好，来下一个，下一个。我们的祷告会第一大部分、最大一部分就是为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来祷告。这其实是这个校园残疾，这个全世界都有校园学生的工作，那是从英国的剑桥大学开始的。剑桥大学大概100多年、200年前就开始的学生团契，他们的那个传记里面这样子写，说早期的剑桥大学团契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祷告会就是为信主的同学祷告，祷告到个地步就是只要被写在那个祷告的白板上的人一定会信耶稣，因为他们团契就不死心，一定要祷告到那个人信耶稣才会把他擦掉。所以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走在校园里面，他们的同学不想信耶稣的同学都要哀求他们，拜托你们，你有没有把我的名字写在你的黑板上？如果有，拜托把他擦掉。因为他们都知道了，凡是被写上去的一定会信耶稣，所以不想信耶稣的人就要哀求他们，拜托如果有请把他擦掉。我就跟我学生说，这就是学员运动的一个传承，而且你要真正的怜悯他、爱他，你才会这样子持续的为他祷告，你才会带出一个真诚的祷告。否则我们都是这个报告如仪啊， 主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们就好像报告是这样，报告一报告报告报三报告四、哎、报告完毕，我们就拍拍屁股就走了。不，真正的祷告是来自于怜悯的心，就像耶稣说的，你要真正怜悯的心，你才会真实的而且打从心里面的为他流泪来祷告，怜悯才会带来真正的祷告。那么第二个，怜悯的心才会带来真正的使命感，你才会求打发工人的那位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庄稼，怜悯就会带来真实的使命感。否则你都会变成一种教会的长子们牧师交给你的宗教责任，你就觉得干嘛，我自己信耶稣就好，那信不信主跟我什么关系。如果没有怜悯的心，我们都会觉得福音工作都是一种压力，就觉得都是上面交代下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怜悯人，你就会主动的自动的想要把福音带给你的那些亲朋好友，或者是那些从祖国来的学生。好，那我们进入到第十章。好，这个怜悯会带来真正的使命。那么再来第十章啊，主耶稣就给我们的一些传福音的一些原则。那么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列了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单。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啊，马太这个福音书的作者为什么要在这边列这十二个人的名单呢？我觉得可能有个意义啦。我在台湾讲的时候啊，因为台湾话啊有一句话叫做哩哩啦啦，零零落落，台湾话叫做闽南语叫做哩哩啦啦，那我们就用数目字把它变成2266。2266的闽南语的发音就是哩哩啦啦。那我每次到这一段，我的归纳法的标题就是一到四节就是2266的部队。我一就说哈，你想一下孔老夫子后面那跟随了72个弟子。你们大陆好像不教这个哈。孔老夫子收了72个学生，什么子渊子贡子什么子什么，那些人哈，那些人都是大有来头的哦。那些人每一个拿出来都是博士级的哦，都很有学问的。你知道耶稣这12个学生怎么样？起码6个是打鱼的。我们当然不应该瞧不起打鱼的啊。那么有一个是革命党的，奋锐党的西门。什么叫革命党啊？就是专门暗杀罗马军官的人啊。犹太人哦，恨透了罗马人啊。所以有一个是闹革命的，跑来跟随耶稣。因为他大概以为耶稣是要闹革命啊。还有一个卖耶稣的加略人，还有几个我们根本名不见经传啊，姓啥叫这个做啥我们都不知道。我要讲的就是说哈，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主耶稣的目标是改变全世界，而且他只有3年半的时间。好，他从30岁传道，33岁半就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当然知道，他早就知道，他传道只有3年半的时间，而且他的目标是要改变全世界，他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去的。你想一下哈，这个比尔盖茨，或者是西门子的大老板。他想要建立一个跨国企业，他如果跑到上海，跑到台北去，他在那建立一个跨国企业的据点，你想他会去找哪一些人？好，在台湾他可能跑到台积电，跑到联电，跑到王永庆那边去挖几个人，挖几个专业经理人 CEO， 这样才快嘛。如果他3年半他要建立一个跨国企业的话，这是最合理的方法，砸下重金把最精英的人找来。耶稣呢，他只有3年半，他要建立跨国的教会，他找了谁？12个哩哩啦啦的人。对不起，我这样讲实在是太轻视人家。他找6个渔夫，好，所以这个任何职业都是神圣的。我只是要说他找了12个我们一定不会找的人啊。找6个打鱼的干什么？好，得人如得鱼。找了12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大概就是什么初中毕业小学毕业生吧。好，他有他的打鱼的专业，可打鱼的专业跟建立教会有什么关系呢？跟传福音有什么关系呢？你完全无法想象的。可是历史证明耶稣是对的，教会建立在这，还有一个把他出卖了，跑去自杀的只剩下11个，
啊，再后来再补一个叫保罗啊，哎，保罗比较有学问，啊，终于有一个了啊，保罗算是当时候的博士级的人。我只是要说啊，我觉得福音书故意把这十二个名单列在这里，再一个，耶稣怜悯人，叫他们出去传福音，跟后面讲到传福音的一些心态、一些原则的中间列这十二个人的名单。我读到的意义就是，耶稣在鼓励我们，或者说马太在鼓励我们。好，哦，马太也算是一个小有学问的人，他是做会计的，好，做这个税吏的，哈，他算是比较有一点知识的人。那我要说的就是，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这两次跟你们在一起只有两三天，哈，啊，我会发现其实你在这边做福音工作其实蛮辛苦的，啊，我来知道才知道说奥兰多这个城市人，啊，来来往往，可能两三年他就搬家了，找到工作他就走了，啊，做学生更是啊，啊，念这个这边的大学，那毕业研究所也许念两年三年他就拍拍屁股就走了，他可能跑到别的州去工作了，回国去了。我们在学员当中做的福音工作其实是很类似的。大一新生进来的，或者高一新生进来的，我们就开始教 ABC， 教到大四了，终于可以教他一些神学的东西了，把他培养成熟了，拜拜，再见了。他可能到哪里去工作了，到哪里去了。在学员时代我们也鼓励他加入教会。你们认识一个人叫唐崇龙牧师吗？他是印尼的一个华侨，一个牧师，他很有名，在华人世界里面很有名，华人的基督徒当中很有名。他每一年过去了，每一年都会来台湾布道，开神学讲座。他好多年前来台湾就好，他都会跟我们向阳传去合作，我们也很喜欢他，我们把学生都鼓励去听他讲道。他好多年前就跟我们向阳传工说，你们自己生要自己养，要自己带嘛，而且你看培养那么多人才，然后毕业就送给别人用，你应该把这些大学生留下来建立一个教会叫做校园教会。我们的总干事当场就拒绝，这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就在培养上帝国度的人才，哪有什么给自己用给别人用，都是给上帝用嘛。羊就是上帝的羊，耶稣的羊，哪有是我的羊你的羊。所以我们就拒绝了，因为我们一想，我们如果建立教会，我们所有这些传道人就下面的同工就比较没办法那么专心的去继续的做这种福音工作了。你看牧师有时候很辛苦啦，他单单要组织婚礼丧礼这些就非常非常繁重了。那我们教会年轻啦，所以应该比较多快乐的婚礼。那我不是说那不重要，那很重要，照顾一个家庭的喜事丧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只是说我们这个机构，我们的领受，我们就是向第一线的学生传福音的，所以不要小看我们所做的这一些，也不要小看我们在这里。我看到很多人这个有很繁重的工作，可是到了周末又非常热心在这里服侍学生，这个传福音。有时候也许你们会觉得说，哇，你看做带都跑到别州去，都给别的教会用，不要这种心情啊。那也不要小看我们，好像觉得我们的能力也有限。我发现很多人是刚信主两三年三四年就要服侍了，都不打紧的。你看这十二个人给我们都的鼓励啊，你们比这些人强得多。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现在摆上一点点交在上帝的手中，他会产生多么伟大的事业，我们不知道。你看耶稣真的是透过这十一个人，他改变了全世界。我相信这些学生们，这些耶稣的门徒们，在他们服侍的那几十年，他们也不知道将来能够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普世的运动。在他们有生之年，其实教会并没有长得太大，在主后五十年六十年那个年代，其实在罗马帝国里面的基督徒少得可怜，相对当时候的人数来说是少得可怜，因为逼迫很厉害。所以第一个一到四节，我觉得大概就是鼓舞我们，我们就尽我们所能的摆上自己，结果就交托给上帝。而且你真的可以相信，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将来会产生极其伟大的影响。很多人分散出去，很多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大陆去，都会产生非常伟大的影响的。我往下看， 那么第五节呢，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路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弥斯利亚那里去。很多人误会以为说耶稣就是只要把福音给犹太人，哦，不，你从后面马太福音最后一章就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那个大使命，哦，所以显然呢，在这边的原则应该我把它归纳就是专心啊。他大概教导门徒说，你们现在能力有限，力量有限，哦，你们这个时候这一段时间只要专心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就可以了。我也觉得当我们在讲教会要传福音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有时候我常跟我的在台湾的学生们说，我说我们讲宣教，很多学生就是胸怀五大洲，他常说啊，我毕业应该去非洲呢，还是去南美洲传福音呢？我就说你常常忘记你的四洲，想的都好伟大啊，将来到哪里到哪里。我说先放下吧，先注意一下你四周围那些亲戚朋友，你的好同学，你连班上那个朋友你都不好好照顾他，你想什么非洲美洲啊？不必了啊！你此刻你能够做的，你学生时代能够做，就是你寝室的那三个好朋友，三个好同学啊，努力爱他们，关心他们，有一天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也许你将来30岁40岁，上帝真的把你调到非洲去宣教，也许是，可是现在你最重要的是你的四周啊，要专心啊，不要心好大结果什么都没做成。我觉得第五节到第六节的原则大概是这一个，我们每一个时段的福音的责任都不一样，我们都要搞清楚这个时段上帝要我做什么，我就专心的做啊。那么再来第八节说，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那么第八节我把它的归纳的原则叫做向自己传福音，或者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啊，好像耶稣也在提醒我们，就是有时候传福音啊，传啊，或者说我们一直强调传福音啊，你就忘了自己，你也是上帝所珍贵的那一位，你慢慢会把自己弄成好像是一个上帝传福音的工具而已。但耶稣提醒我们，当你去传福音，随走随传，到处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忘记你也是那个白白得恩典的人。所以我常常喜欢讲一句话说，一个传福音的人常常要向自己传福音，你要常常活在那个起初的爱心的里面，活在起初的你所领受那个恩典里面。哎，千万不要忘记你永远都是上帝最珍贵的那一位，上帝不只是珍宝你所要传福音那个对象，你仍然是，你一直都是上帝所珍贵的那一位。所以不要忘记了自己。有的人哈，好像看起来很慷慨，可是他其实是最自私的。我不想你能不能懂这意思哈，就是说有时候你弄错了动机哈，你好像为上帝摆上了一切，可是很多人这样的人哈，私底下就埋怨一大堆。这就表示说哈，有时候你的动机恐怕已经错了，你可能只是要得人的赞赏，所以你就摆上做了一大堆的事情，你要得的不是上帝的奖赏。所以就像马大一样，他就开始埋怨，我们千万不要落入到那个地步里面去。所以我要说这个原则就是，常常记得我们得的也是个白白的恩典。什么叫白白的恩典？恩典就是本来不配得的我居然得到，我本来该挨骂的我居然没有挨骂，而且被安慰了一顿，这就是恩典。我们本来该死，可是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我就活了，而且不只是活了，我就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了。你要记得这个，当我们把福音白白的传出去的时候，你永远要记得你也是上帝的宝贝，你要活在永远活在恩典当中。所以不要忘记，只记得跟人家传福音，你要常常向自己传福音，常常回到起初你怎么信耶稣的？你怎么幡然悔悟的？你怎么样感受到主那浓厚的爱？你天天要活在这样恩典中。当你在恩典中传福恩典的时候，你就是喜乐，就是快乐，你就认为这是我无上的荣幸，而不是辛苦。好，再来。那么第九节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不要带这个，不要带那个。他说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那么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 好，打听那边谁是好人，就住到他家去。我今天住在这几天住在陈浩家，啊，他真是好人哈，啊，我真的是太感激了，感激的不得了啊！他几乎就是把他的卧室让给我们两个人睡啊，他自己睡到楼上去了。我非常感恩好，啊，这样你们热心的招待。那么这几节的圣经的原则啊，不是真的叫我们啊出门出远门，这对那时候的门徒是了。但是应用到我们现在的身上啊，他大概不是在讲这个说啊，你如果到加州去不可以带钱啊，我从台湾来什么都钱都不要带，我就没办法到这里了啊。他讲的是一个信心的原则了啊，我们要学会倚靠上帝。那个时候他们的倚靠就是真的彻底的这样子啊，什么都不要带。那我们今天大概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啊，但是就是一个类似的原则，就是信心依靠上帝。比如说我看到啊，你们真的很有信心，花了一大笔钱买了这个教堂，我相信你们还欠一大堆钱，好，但是我相信你们就是凭信心就走上去了，好，相信上帝会带领，上帝会供应。我们在做福音工作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好，记得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不要弄得好像他不存在，或者他是死掉的上帝一样，好，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就学会来依靠他，啊，就好像我们也可以做，可是我们要依赖他，啊，凭信心的。有时候你看按人的眼光来看，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啊？我们怎么可能买下这个地方？我们怎么可能在这边做什么福音工作？啊，我们就交托给上帝。这边讲就是单凭信心。我加入下人团契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就是我们像农工，所以我这句话其实不太应该讲，我点到为止就好，就是像农工一加入以后被交代就是不可以募款的，好，那我不要再讲下去，再讲下去就可能违背我们的原则。那么意就是说要信赖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那么包括在待人信主的事情上也是一样，有时候你讲一个用尽的办法爱他，好，这个他还是不领情，他还是给你不好的脸色看，你一样要凭信心，好，就像我刚说了，你就看一下李红军弟兄的见证，你就可以看得到啊。我相信那几年带他信主的人，大概是凭信心吧，好，还是继续爱他，啊，管你的反应是什么。我的经验倒是啊，那个反对的最厉害的人，到最后都会信得最深、最热心。保罗不就是这样吗？好，所以要有信心，对上帝有信心。好，纵然你得到的反应是不好的，暂时是不好的，两年是不好的，三年是不好的。继续爱下去，继续关心下去。好，最后一个就是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的时候就剁下你脚上的尘土，这个人的没有得救跟你就无关了。就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日子，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最后归纳的原则就是一种尊贵。我们做一个福音使者，你要有这种自我的了解，自我的认知，我们是作为基督在地上的代表，就这个意思了。他说如果有人你传福音有人不信，他将来受的审判比那两个城市还要严重，所以我觉得言下之意，耶稣在告诉他这一些门徒们，不要害怕，不管你在世上传福音碰到怎么样的艰难，怎么样的反对，怎么样激烈的辩驳，你是代表我去的，不要啊！人家问几句你答不出来，就好像你信错了一样。不用的，你要知道你信的是唯一的真理。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好，答不出来就答不出来，没关系。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要不要来跟我们牧师谈一谈？好，你要不要跟我们执事长老谈一谈？虽然我们是少数，我们永远是少数，可是你知道现在少数民族啊，在全世界都是昂首阔步的。很多澳洲人要跟毛利人道歉，我们在台湾的也是一样，要跟那个原住民同胞道歉，过去欺压他们。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是少数民族，可是我们自己心里面要认定，我们是代表那位尊贵的宇宙的君王在宣讲天国的福音，所以你可以昂首阔步，抬头挺胸。基督徒这个名号是全世界最尊贵的一个名号，他比某某董事长都来的尊贵的多。最后这一段就是要讲这个，你要这样子的自我认知，我们是在这地上作为基督的代表。那我们回到最起初，既然是基督的代表， 我们叫基督的心肠，啊，那个怜悯的心。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为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深深向你感恩，看到他们同心合意，齐心合力的摆上自己，甚至常常是过了能力的摆上自己。我相信你在天上此刻，你一定带着赞赏的眼光看着他们，主要他们的心愿也是在这里能够竭力的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所以相信你也欣赏，你一定也满意满足于他们这样子的心智。愿主加上祝福，让我的弟兄姐妹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你怜悯的心肠为心。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同胞来到这里的时候，主啊，我们虽然能力有限，有时候甚至自顾不暇，主，但是让我们体会你的心，我们就同心合意的彼此扶持的彼此激励的，我们一起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同胞。主啊，愿你继续的祝福他们的福音工作，在这里成为明光照耀，把你的爱，把你的恩典平安分享出去。谢谢恩主教导我们，也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